今天的主题呢，是叫做已经而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很难翻译哈，因为先有 already but not yet， 然后我说，哎呀，怎么翻译了？那好，那我们看来看这个福音哈，叫做什么？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还在发生当中，还要继续的成就。这个主题的信息就是这样子哈，已经而未然，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20节那里哈，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到来，然后耶稣回答，一问一答。其实这个是最好的学习方式。我们特别是亚洲的学生啊，我们长大都是乖乖的坐在那里听老师讲。其实回到2000多年前，或者2000多年前的再以前，要是你们知道那个希腊文化，古希腊的文化文明刚刚开始，那时候那个柏拉图，很大的很有名的那个哲学家，对吧？然后柏拉图的老师呢叫做什么，哇，那个伊斯班鸠，哦，忘了他那个老师，因为看我中文英文搞在一起就记不得了。苏格拉底 no 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老师是苏格拉底。大家都知道苏格拉底很就是被老婆泼了一桶脏水的那个，因为他整天就是在市场那里跟人家辩论，他们当时的学习这样就是这样子的，一问一答，通过辩论去学习啊。然后苏格拉底，其实苏格拉底自己没有写书，他当时这些智慧之人呢，留下来，这个是主耶稣之前来的。这个希腊文化他们当时的教导就是这样子，问答形式的，有学徒有师父这样问答啊。所以苏格拉底呢就整天在那里想，那思想家嘛，又不做饭的，然后他老婆整天就是看着天，然后好像说，据说经过家门都不知道要进去的那样一种，他好像他老婆整天要喊他回来吃饭，因为他在那边讨论啊什么怎么样，然后不问家事哈。所以他到的家里的时候，好像他说老婆把一个什么一个擦东西的一盆水就泼了他，要把他泼醒啊，你醒一下，清醒一下，该干嘛要干嘛哈，生活还是现实的。但是这些思想家就是那整天就在这个公众的场合，哎，他们当时的学校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当时还没有学校，你知道没有？后来，其实学校是跟教会有关系的啊。你们以为你不信就没有的，其实你不信还是存在的。从这个犹太教一直下来，慢慢慢慢呢，当时犹太人就是，12岁以后，男人哈就到这个圣殿里面。学习就在那里，学校其实就是从宗教开始的哈，跟我们还是有关系的啊，除非你不认那个传统，不认那个历史啊，他们的其实最好的学习真的是一问一答，你有问题了啊，所以我很鼓励你们有问题拿出来一起的讨论，所以才能够怎么样帮助我们去理解。填鸭式的教育就像水泼在那个鸭背上面就没了。考试很厉害，我都知道，我就是一个填鸭式出来的啊，当时背得好辛苦啊，就是为了考试。然后以后好像跟我做饭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好像就是那个苏格拉底那个要泼一桶水来清醒一下那样子。 But anyway， 所以我们来看20节那里，法利赛人怎么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因为耶稣一直在教导神的国。哦，神的国其实有几个名词，大家知道，神国、神的国度，还有什么天国。所以几个名词啊，大家清楚，都是讲同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就问他，哦，神的国几时来？那耶稣怎么回答呢？ 他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是耶稣的回答。哦，我们先讲一下法利赛人，大家可能都比较清楚了。在耶稣时代，以色列的一群核心的，他们非常重要，很具有影响力的这样一群宗教政治领袖。哦，他们当时是宗教和政治合在一起的，虽然是罗马帝国的这个统治，但以色列他们有他们的这个要听从这个法利赛人啊，这些宗教老师政治领袖这些的教导哈。他们这群人呢大概有6000人，当时哈，他们非常严守旧约的律法。我们知道旧约主耶稣来之前的圣约是旧约哈，他们严守这个律法，不单只严守这个律法，而且他很多的那种传统规条，哦，传统的规条，他们规定了很多东西，你好像要遵守650多条啊！哎呀，真的是，但耶稣的回答啊，他们问，这法利赛人问，那神的国在哪里？哈，耶稣的回答就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我们会突然间，这群人根本都不信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个神国的福音，怎么耶稣会说这个国在你们心里面呢？是不是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就像我们经常讲的啊，其实你回到这个英文版里面的话呢，其实它的意思是说在你们中间，在你们面前。Among you, in the midst of you, 在你们中间，更准确的翻译就是说神的国是不可能在这些法利赛人心里面的，更准确的翻译是说是在你们的中间，在你们面前伸手可及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耶稣来了，神的国就随着耶稣在地上的事工而到来了。所以我刚才为什么那个 title 那个信息的主题叫做已经，神的国已经来到了，2000多年前已经来到了。在路加福音第11章，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些法利赛人又是很刁钻的，很难搞，他们又说，哦，耶稣你这个赶鬼是凭着魔鬼的，记不记得鬼王的这个能力来赶鬼的。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回答就是我靠的是神的能力，当我靠着神的能力去赶鬼的时候，就彰显了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了。所以耶稣的到来，神的国就到了我们的中间啊，这个就是一问一答的这样一个教导。好像22节了，他又转到对门徒讲了，所以下来的这段话呢是耶稣对他门徒的教导，警醒，其实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警醒，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看，跟我们很有关系的哈。他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时候，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的天那边。这里的提醒是什么？提醒门徒不要被迷惑。他说末世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末世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怎么说，其实在我们说对观福音，看福音书最好就是几本一起的连着来看。好，当然了，你们没有这个，还没有这个叫做什么时间或者什么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些，所以我就帮你们做了这个研究哈。在马太福音24章，其实更进一步的解释了路加福音17章到底是怎么看这段的经文哈。他就说，到时候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所以耶稣要讲的是什么？ 越是到我们现在到末世的时候，很多人起来就说是凭着他的名来怎么样来宣告，哦，他来了。其实耶稣什么时候来，他再来的时候，连耶稣他自己他都不知道，哦，大家知道这个教导了，只有父才知道。我们现在只知道耶稣基督一定要再来，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新约里面是这样教导的，他自己亲说只有父才知道，但是他的再来是显而易见出人意外的，就像那个闪电。所以他为什么讲了那个闪电啊，从这一边闪到那边，大家都能够看得到的，而且就闪电那样子，你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很多的雷鸣闪电哈，出人意外的啊。25节那里他说，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所以在这里耶稣再次预言他的受难被人弃绝，因为我们知道他教导的时候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他马上就要上了，所以他预言再次的，他自己预言他的受难。然后26节他怎么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所以耶稣在这里教导，用了旧约的教导，我们很熟悉的故事，挪亚方舟的故事哈，在创世纪里面讲的第六章那里讲的非常的清楚。当时的世界是什么样，在神面前都是败坏了，地上满了强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你看神救赎的恩典，其实从圣经的一开始一直到启示录都在诉说神救赎的恩典。大家知道诺亚的日子怎么样哈，诺亚是怎么一回事了啊。马上耶稣举了这个诺亚方舟以后，马上又讲了罗德的日子和28节那里，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亚伯拉罕的侄子哈，我们都知道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在创世纪第19章啊，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听我那个在疫情当中我曾经讲过创世纪整一卷书，从第一章到50章，我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个故事一个故事的讲了。所以诺亚的故事我当时讲过，然后我还讲知道罗德哈，亚伯拉罕的出乌尔的时候那个故事也我们也讲过。所以在这里其实耶稣他用了洪水，洪水是什么，很可怕的，但是发生了，把人全都灭了，就剩下了挪亚。刚才我们在那个小房间里面有挪亚方舟，剩下了挪亚和他妻子，还有他三个儿子，还有这三个儿媳，所以是一共当时是只是得救了有多少个人，8口。我们说八口之家，八口之家我不知道繁体字那个船是怎么样，简体字那个船是八口，这边一个舟字，右边是八口。你看中国人造字的时候也知道挪亚方舟的故事，那个可能当时造可能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是耶稣基督教导的洪水会来，审判会来。罗德也一样，有什么，罗德住的那个地方索多玛非常，回去看19章，真的跟现在差不多，日光下没有新鲜事，都是很黑暗，满了强暴，满了黑暗的。不要以为我们经常中国人说一代不如一代，好像以前那代是非常好的，圣经里面不是的，回去看圣经里面很多的罪恶，他讲了神的救赎，但是讲了人的很多无奈的光景，他讲了当时这个两个天使，记不记得那个故事， 那其实讲起来就比较长了。亚伯拉罕出乌尔，他是带着他的侄子出来的。然后呢，侄子呢，因为牛羊很多要分家，刚才我们不是说住在一起就很多矛盾吗？真的有矛盾了。所以亚伯拉罕呢，他很大方，很慷慨，真的是啊，真的是万国之父的父就是这样子，很慷慨。所以我们慷慨一点，心胸大一点。他就说，哎，罗德，东和西，你任选一个地方，你去东的话我去西，你去西的话我去东，就是把最好的先给你选择。哦，上个礼拜我们 有说了有远见的选择是在哪里哈。罗德呢就像我们一样肉眼所看见的，哦，索多玛俄摩拉那块地很富饶，他选那块地是很富饶，富饶地方罪也很多，所以最后神审判那个地方，他说我要用火和硫磺降下来把他们全灭了。之前其实我们在讲创世纪哈，十九章是要灭着这个地方，但是之前呢有三个人，其实耶和华跟两个天使亲自造访了亚伯拉罕，把亚伯拉罕带到这个平原，就说对着 那一块他侄子住的那一块地方很多的罪恶，他说我要灭了那个地方。亚伯拉罕就跟神来讲价钱啊，亚伯拉罕真的是非常，真的是因为为什么神说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有这个，就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可以跟神来讲话。然后亚伯拉罕就说，要是那个城有五十个人，你灭不灭？神说 OK 我不灭，要是你找到五十个义人啊，跟随神的，我就不灭那个地方。然后亚伯拉罕又说，那四十个呢？有四十个义人的话你还灭不灭？神说那我不灭。亚伯拉罕一直讲价讲到十个人，只要你找到十个义人我就不灭那个地方。结果到了那个地，后来真的天使，两个天使就到了那个索多玛，就这个罗德住的这个地方啊。当时你回去看那个细节很精彩的。然后没有十个人呢，所以只有罗德他妻子他两个女儿。然后当时这个天使就叫罗德，你赶快走，明天我就要灭这个城了。但圣经里面是讲得非常清楚的，我回去慢慢看真的是很有意思，以前我没有看到。然后这次一看，原来罗德舍不得走，他迟疑不走。然后你看那两个人，那两个天使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还有他两个女儿，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然后才灭那个城。然后他，你们赶紧逃，不要回头，记不记得那个故事？所以马上我们在耶稣这里又讲到了罗德的妻子，他回头了，回头以后就变成了一根盐柱，记得那个故事吧？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不要回头啊，记不记得那首歌啊，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说耶稣基督，哎呀，这些新约旧约你一起看的时候很有味道的。罗德舍不得走，因为一生的银行 储蓄财产都在这里，可能周围也很多朋友，我怎么能够走啊？那我们今天真的要走的话，要拿多少东西哈？然后没有办法，马上要走，但是真的是耶和华的恩典和怜悯，拉着他的手，拉着他妻子的手和他两个女儿的手，带他们出来啊。所以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了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但是也看到的神是公义的神啊。我们经常都知道了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哈。若是未报，怎么时辰未到？这个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要讲的。现在我们还在恩典的时代啊，虽然我们说哇，这个罪恶还在控制这个世界哈，太多的，真的是太多了。你不相信，你跟我们年轻人谈一下话哈，他们就知道了。 他们很多问题的，现在高中里面每个高中都要，女儿那个高中刚刚有一个警官去教导他们不要用那个毒品，现在最新的那个毒品很长，那个名字我都不会讲，然后我女儿跟我讲，然后又讲了他们怎么怎么样，他们真的有孩子用的死了，用了死了啊，很那个很黑暗的，真的是我们不知道，我真的是那孩子里面的那种痛苦。然后我女儿会说，其实那个孩子本身是有忧郁症，就是没有人爱他，没有人去 care， 就落到的。所以有时候，哎呀，有时候我都想，哎呀，耶稣基督，你赶快来吧，把这些东西都摆平哈。但是他会来哦。所以三十节那里马上讲到，人子显现的时候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辰是没有人知道的。往往让人怎么样，措手不及。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样，要警醒，要怎么样，要做好准备哦。三十二节那里就讲到了，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三十三节那里，凡想要保存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说，那一夜一个人在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最后一节三十七节，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要再来的话，他要完成他的救赎和审判，到时候神国才会完全的实现哦、oh, ，not yet， 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因为耶稣基督没有再，没有，还没有第二次再来，但是他会再来哦。今天的教导两个方面，神的国已经临到啊、哦，神国、神的国度、神的统治、神的治理已经来到啊、哦，就像远古的时候，神用怎么样方舟拯救了挪亚的这个八口之家，也拯救了我们人类，其实我们都是挪亚的后代哈。那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其实神的国已经在我们面前伸手可及。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跟随他与神同行，我们就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啊。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有教导我们是什么？是天上的国民，在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与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外面每一个人真的都是一样的，虽然渐渐的朽坏，在我们里面怎么样，我们里面的那个灵命，我们里面那个人，那个生命却日日的更新。这个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盼望啊。第一点，神国已经来到。第二点，神的国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我们将来耶稣基督会来，有末世的审判，有洪水啊，有罗德逃离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这种毁灭、哦、有火和硫磺降下来。神怎么样？神是公义的神、耶稣基督再来，他要完成他的工作，要怎么样？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刚才我们重复了好多次、哦、要取一个，撇一个、那就给了我们今天一个选择，二选一，你要成为被取去那一个，还是要成为被撇下的那一个。所以我现在劝诫你们在座的，或者在线上面听到我这个讲道的，趁着现在还有机会，要对神国的福音做出回应，做出选择，你要成为哪一个？二选一，你愿意成为神国的子民吗？啊，就像我们入籍美国人啊，来到这里入籍啊，这个问题讲起来又比较复杂了。但是以弗所书那里，我昨天看到这句经文哈、啊，非常棒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再怎么样，不再是外人和客旅， 而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非常，我们已经跟这个神国有份了，是神国的子民。那我们是神国的子民呢，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现在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要活出神国子民的身份、权利与责任。现代人讲的太多的是权利 rights, my rights, human rights, right rights, 但是我们的 responsibilities 在哪里？我们的责任在哪里？彼得前书那里教导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有没有活出神家里人的那个样子？彼得前书那里真的是对我们的一个今天的一个警醒。他怎么说？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要记住这句话。上帝选召了我们是为了什么？我们要脱离黑暗，脱离罪恶，进入他的光明当中。为了什么？要宣扬他奇妙的作为。英文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 To declare the praises of God。 我们今天有没有做到？星期天我们一起来聚会，一起来敬拜主，不是只是一种 feel good 啊 feel good 啊，这音乐怎么样？哎呀，现在的人看看古人吧，真的是啊，来 declare。 而且神的教导是怎么样？宣扬宣告他奇妙的作为啊！神的国已经与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 那我们神国子民有责任，我们有使命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使命，一个群体信仰不是一个人的。我们太现在真的是很可惜啊，总是说啊 personal faith 啊，主要藏起来不要讲啊。耶稣基督的教导不是这样子的，对吧？灯点呢要放在台上面，不要藏起来。我们要做这个什么山上的城。美国立国的时候就是 City on the Hill。那现在是什么 City? I don't know. In the valley, in the darkness, 都是罪。OK, 所以新约时代的教会其实这个就是。应该是什么？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应该是圣洁的国度，活出这个神国的身份哈，宣扬他奇妙的作为就像耶稣对门徒他的教导其实我们今天的青少年，我们大学生在教导就是这句经文。我看了 Just in case 那个我们的老师临时要去工作，所以我还是看了一下他们教导的内容，非常棒。他的经文，他们要背的那句经文我们都可以背，当然我们背中文了，他们背英文了。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耶稣对门徒的教导，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今天回去问问你们的孩子们，学了什么？彼此相爱。那你跟我怎么彼此相爱？在一个家庭当中，在一个教会当中，怎么去彼此相爱？可能我们吃不一样的食物，我们看不一样的电视，我们怎么彼此的相爱，对吧？真的是我们的青少年已经开始，他们已经学到第17节课了，合神心意的门徒。那我们也赶紧要开始我们的门训哈。所以好神赐福。